好，罗马书，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第九课，起一个小题目叫应许与拣选。今天这堂课可能会回答我们经常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堂课其实非常重要，会改变我们好多人对于原来读罗马书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个不是我改变的一个看法，是保罗的看法，所以我们可能以前读的时候没太注意啊。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回顾。罗马书是一卷讲因信称义的书卷，之所以讲这个话题，是因为罗马教会的两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一个是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那么另一帮呢是外邦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那么这两帮基督徒中间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冲突，那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再去接纳相信犹太人的主，那么这是一个信仰根基的问题。于是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这是我们第一课给大家介绍的罗马书的简介。那么做这样的回复呢，保罗首先明智的非常智慧的以福音开头，因为这两群基督徒如果没有福音，他们就不会碰撞，就不会在一起待着，他们之所以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先开始给大家介绍说，罗马书的开头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关乎一个人，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个说法，更不是一种传统。福音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从肉身讲是大卫的子孙，是100%的人，从属灵的圣善的灵讲，他是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重点就是两项，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救恩的源头，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有福音呢？保罗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他说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无论你有没有律法都是罪人，所以在罪的面前呢，需要福音。那么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呢？保罗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因信称义的讲座，第一个是本于信，第二个是至于信。本于信呢，是神做的工作，他说信仰的根基是神所成立的救恩，就是神把耶稣基督派到我们世界当中来，做了我们人的挽回祭，偿还了我们人在律法当中所犯下的过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被重新称义，这个就是神所成就的救恩。这里面有一个挽回祭，就是挽回我们神与人之间已经破坏的这个关系，这是我们信仰因信称义的核心。信什么对象，这个是神所做的工作，和人没关系。那么第二个部分，第五课，就是说我们人该做什么才能够接受到因信称义。因为你只知道因信称义，如果这个因信称义和你没关系的话，那这个信仰就和你没有不能救你。于是呢，保罗就是说人能够做的只有一点，就是信。相信什么呢？不是相信有律法，不是相信有上帝，也不是相信有耶稣，而是相信神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救我们自己。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两个部分，神所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身还了神的不所公律法上的公义要求，第二个，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所以这是至于信里面最重要的两部分，人要信。好，那么这时候呢，罗马的基督徒就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既然因信都称义了，律法也没什么关系了，那我们就使劲的犯罪呗，我们用犯罪的越多，我们得到的这个神的恩典就越多，这多好哎，太好的事了。于是保罗说，事情不是这样，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人断然不可以犯罪来赢得神的恩典。他说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其实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人是和基督耶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所以死亡的人岂可再犯罪呢？不可。于是呢，这些罗马的信徒就提了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有那么多的律法，难道律法让我们犯罪吗？所以第七课里边，保罗从这个律法与罪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律法本身不是罪，让我们犯罪的不是律法， 而是我们的肉身，让我们死的也不是律法，而是我们犯的罪。所以我们的肉身会犯罪，罪让我们去死。那么用圣经的原话说，律法是公义的、良善的、圣洁的，所以让我们死的不是律法，而是罪。那么当时的人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我们世世代代的肉身生活在这个世世代代的世界当中，那我们肉身饿了要吃，渴了要喝，我们有欲望要去满足，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我们肉身不犯罪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做到肉身不去犯罪呢？第八讲，保罗的观点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肉身的需求，只有赐生命的圣灵才可以把我们从肉身的束绑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说，这圣灵能够释放我们从罪中得自由，可以释放我们从死亡中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指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指的有自由不犯罪。这是保罗的第八讲里面罗马书的内容。所以基督徒有神的灵，我们是自由的。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第九讲，应许与拣选。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在罗马教会当中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说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因信称义了，那难道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拣选就落空了吗？那么以色列这个拣选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提出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也会提这个问题，对吧？上帝和我们已经有了数千年的这个拣选与被拣选的历史，难道我们这段历史就空了吗？所以保罗今天要专门针对犹太人来说一些，做出他的论断，什么是以色列人。大家今天要非常注意听保罗这个概念，什么是以色列人。我们先看看保罗讲的第一个开场白，从第九章开始，他要讲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智是什么。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说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保罗讲这段话，我们这些外邦人听起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犹太人听就很有意思了。为啥呢？保罗本身是一位以色列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而且他是曾经为犹太教发过热心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人当中他是非常有影响的。第二个，他又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被神所拣选的使徒，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双重身份。那这个身份呢，别人就在骂他，他说，你个犹太人，你整天跟外邦人传福音，你这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没感情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写讲明一点，他说，我说真心话，我用上帝的灵给我做见证，我跟你说真话，我为了我的骨肉同胞，为了我的弟兄，我心中忧愁，心里伤痛。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真是担忧他们的未来，我为他们着想。那么着想到什么程度呢？我宁可与基督分离，我宁可被咒诅，我都愿意。好，这个地方有大家几个地方也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咒诅，咒诅这个地方说的不是上帝对保罗的咒诅，而是说保罗为了拯救犹太人，他宁愿被犹太教开除他的教籍，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咒诅形式。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也有这个历史，天主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那么天主教对马丁路德做出的判决是什么？开除他的教籍。那么开除他的教籍，实际上它的意义就是说剥夺了这个人的救恩，这个人不再拥有救恩，那这种是非常大的一种审判的权利。所以保罗说，我为了我的骨肉同胞，我宁可被开除教籍，我也不可惜，如果愿意我和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大家知道保罗讲这个话是心中有谱的，他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和基督分离，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是表达他的心智，他对他的民族，对他的同胞是有心愿的。那么现在他开始定义他的这个同胞，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 这个指的就是罗马教会里面这些以色列人。注意他对以色列人是怎么定义的，他说那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一个，荣耀、诸缘、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地方讲了好几样东西，这几样东西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列在下面，一一的会给大家介绍。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定义，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儿子这个概念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都知道儿子是主要的职责是干嘛呢，继承家族产业的。所以说以色列人说你是神的儿子表示什么呢，他是神的选民，是属神的人，是继承上帝产业的人。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有约定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上帝立约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对吧，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我要把地土赐给你，那块应许地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名分对以色列人非常重要，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第二，荣耀。什么是荣耀？作为儿子的荣耀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父母亲的孩子，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你没有考虑过孩子的荣耀是什么？就是父亲和他同住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荣耀，最大的荣耀。从圣经里面说，以色列人作为儿子最大的荣耀就是神和他们住在一起。那么旧约当中神和他们住在哪？住在会幕里面。那么王朝时间住在哪？住在圣殿里面。所以以色列历史当中为啥圣殿和会幕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的见证，是上帝的房子，就这么讲。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荣耀。下一个，诸缘。我们知道神和这个以色列人立过好多缘，其中最著名的几个缘，亚伯拉罕之缘、以撒之缘、雅各之缘、摩西之缘，以及到最近的大卫之缘，所有这些约定都里面包含的意思基本上一样，神是你们的神，你们是神的子民，然后呢他要赐给你国度，要赐给你国土，要赐给你君王，让你在世上得福，这就是约定的大概内容。然后说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呢，这个地方指的是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旧约圣经，这里面包含着诫命、律例、典章这些东西呢，对犹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诫命有十条，也神给摩西赐下的十条诫命，律例呢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该注意些什么，典章呢是他们敬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所以这三个六个字三组构成了以色列人的律法，也就是我们叫摩西五经的律法书。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这个律法书是赐给犹太人，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外邦人呢不一定读得懂，没有赐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读的都是翻译本，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这是属于犹太人。下一个是礼仪，神赐给以色列人很多礼仪，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他们的祭祀制度，所以他们祭祀里面有献祭的礼仪，有各种守节的礼仪。其实这些礼仪呢，上帝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很麻烦，而是让他们通过这么做体现出他们和任何人不一样。我们今天我再给用警察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警察，你穿上一身警服的时候，你的站姿、走路的方式、言行举止都会不一样，为啥呢？因为你这样就表现出你和一般人不一样，你是一个警察。那么以色列人的所有这些礼仪和这些守节都告诉了世界上，这个民族和任何其他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好，应许。应许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应许他们什么？给他们一块地叫应许地，给他们一个国叫以色列国，给他们一个王，他们历史当中有很多王，他们最敬拜的是大卫王，最后给他们的王是谁？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真正的王耶稣基督。所以这都是，这些应许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说列祖，列祖指的是谁啊？ 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时候，他们所有尊敬的这些伟人们，其中他们公认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和大卫，这是他们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几个伟人。最后一点，他说基督是从他们而出。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写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基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保罗讲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涵盖了大量的以色列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绝对不同于任何一个民族。这里面没谈他们有多强大，没有谈他们有多富足，也没有谈他们这个国家有这个人数有多少，但是他知道这个民族不一般，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好，注意下面这句话，那前面讲的是以色列，听着大家高兴，这一句话一下把以色列人就气怒了。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于当时来说是听不下去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保罗改变所有人对以色列人的看法。他说什么才是以色列人，不是按血统来评价的。他说以色列人不信主，你们不要认为上帝的话落空了，不是，是因为你们搞错了以色列人这个定义。以色列人虽然那么好，但是你们如果搞错的话，就会认知上的错误。那我们经常有人就问，以色列人不是全家得救吗？那能得救吗？你看看他们的德行。我问这样的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搞清楚什么是以色列人。保罗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以色列人。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前提条件，以色列人不是按照血统来定义的。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以色列人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保罗说不是。那么怎么定义呢？我们来看看，保罗讲了两件事。第一是应许，他讲了一个旧约故事，用两个旧约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以色列人。第一个讲应许，凡是应许的才是真以色列人。那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段话呢，是保罗引自创世纪的15-21章里面。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当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立约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亚伯拉罕，你现在抬头望天。亚伯拉罕一看，他说天上那么多星星，上帝说你看见了吗？你将来的后裔就像这星星这么多。然后亚伯拉罕就给这个上帝讲了一句话，说我连儿子都没有，我怎么会有后裔像星星那么多呢？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给这个耶和华说，那让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蒙福吧。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啊，所以他说用这个仆人来蒙福吧，是不是以后是星星吗？让他去承担这些星星好了。结果上帝给他说不是，只有应许的那个才是。哎，这下亚伯拉罕知道了。于是呢，亚伯拉罕回去就和他的太太一说，他太太说我们都年龄这么大了，我们也生不了孩子。所以他的太太呢，就把他的侍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说你与他同房，侍女生的孩子就记在我的名下，作为你的后裔。来，你看上帝说有星星那么多，那你就生养众多吧。结果夏甲生了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上帝给亚伯拉罕说这仍然不是你的后裔。于是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说，你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就是创世纪里面的15-21章记载的东西。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人能够掌控上帝说谁是以色列人，而是上帝应许谁，谁就是。以实玛利不是，以利以谢也不是， 只有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以上才是。这是第一个概念，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呢？应许的才是。所以肉生生的不是，应许的才是。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重要的以色列人的概念。我们回去以后读一下创世纪里面的这一段故事，你大概就会比较清楚。好，他举了第二个例子，什么叫以色列人？拣选的才算以色列人。那我刚才看应许那个事呢，有人的参与，对吧？他是有人想办法去生孩子，想觉得这个事那个事，上帝说不，我应许那个才是。那么现在讲拣选，拣选他用的例子呢，还是创世纪第25章的例子，说以撒娶了一个媳妇叫利百加，那么利百加半天不生孩子，于是呢他就向上帝求，那上帝说好吧，那我就赐你儿女。于是利百加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利百加怀了一个双胞胎，说既从一人，就是从王祖以撒怀了孕，注意下面的话，他怀了个双胞胎，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那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这段记载里面告诉你看，利百加怀的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是谁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这两个孩子他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就是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表现的时候，没有任何行为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的妈妈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同夫里面的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不是。那这是个什么道理呢？这个是神的拣选。所以神拣选呢，不是按照人的条件来看，这两个孩子双胞胎啊，条件都一样的优越，对吧？同样的父亲，同样的母亲，一胎生出来的有多大差别？没什么差别，上帝就选一个而不选另一个，这就叫拣选。所以以色列这个概念，我们从今天要非常清楚啊。保罗讲的不是肉身生的就是以色列人，而是神应许的和神所拣选的才是以色列人。那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概念就非常狭窄了，对吧？我回去读一下创世纪的第25章，看看利百加生孩子的这一段故事，就知道这件事情和人没关系，完全是神的作为。好，那当时有人就问了，那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上帝这样拣选的公平吗？凭什么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保罗讲的是说，断乎没有，意思就是神绝对没有不公平。那这个地方保罗引用了一句旧约经文，叫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长老说，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主权，神有权利怜悯谁，恩待谁，也有权利使谁刚硬。这件事神和人没有商量。那么这句话出在哪呢？这句话出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里面。当时的背景情况是，上帝让摩西说，你啊，带着这个以色列人现在从西乃山上下来以后呢，进迦南地去，我要把迦南地那块应许地呢赐给你了。上帝说，我要打发一个使者在你们前面为你开道。这时候摩西就有点不开心了，摩西说，上帝啊，你怎么能派使者去呢？他说你跟我一起去我比较放心一点。于是呢，上帝就讲了这句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哎，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平时理解那个背景上讲的，是在摩西求上帝和他一起去的时候神讲的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它的含义完全是讲神的主权， 而不是讲被怜悯和被恩待的对象，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所以上帝最后和摩西去了没有？去了，上帝陪着摩西一起去了，同时给摩西讲了个例子，他说如果我和你一起去的话，因为我是圣洁，你不能和我见我的面，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把你藏在洞里面，我来的时候呢，我会把我的手呢把脸遮住，这样你就看不见我，等我走过去以后你能看见我的背影，这样你就可以存活。我们读的一段经文你会发现有一段故事，对吧？这个就是摩西和神子间达成的这个故事，神会陪摩西进迦南，带领他去，但是呢只能看到神的背影，而不能看到神的面，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就在这个背景下，神讲了这句话，我有权柄怜悯人，我也有权柄恩待人。那么我们从出埃及里面看，神怜悯的是谁，恩待的是谁呢？其实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认为是迦南地的人，他指的是就当时处在西乃山的那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会闹很多的问题出来，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上帝有权利决定谁去死在旷野，谁去进迦南地，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描述的就是，凡是在旷野里面抱怨上帝，不停抱怨的这些人，都死在旷野当中，而唯有跟着约书亚能够有这个信心进迦南的这些人呢，都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啥？神绝对的主权。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要节选雅各不选以扫，这不是不公平，这是神的权利，神可以这么做。这是讲的第一段。第二段话他说，人没有权利问上帝这个问题，这是保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方面说人没这个权利。他是这样说的，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抵抗他的旨意呢？他说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子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凿毁灭的器皿，又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吗？哎，保罗的第二段论述就是，上帝不公平吗？保罗说不是，上帝有权利。第二，人没有权利问。实际上保罗讲这个例子非常简单，他用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被造的不可以问创造者，说你是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你自己的孩子突然走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你为什么生我，你怎么回答？你问你怎么回答，你只能说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没权利问你这个话，对不对？爸爸妈妈生你是爸爸妈妈的权利，你哪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生你的时候你还不存在，对吧？这就是不能倒过来。实际上他讲的话就是这不能倒过来。他讲的第二节问例子就是说，当时的人用这个用泥来做陶瓷了，他说做一个窑匠要做一个器皿，难道窑匠没有权利说把这块泥做成什么样一个器皿吗？用中国说，你可以做成一个垃圾箱，也可以做成一个铜火锅，是吧？他完全是匠人有这个权利来做。他说现在上帝把他的荣耀写在那些他所招的这些人当中，难道不可以吗？这些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难道不可以吗？这就是保罗的反问。所以说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这个应许不公平吗？公平的，这是上帝的权利，而被造子物的人没有权利去指责，去犟嘴，去质疑上帝的创造，人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种问题我们经常会问，但是保罗的回答很清楚，人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有犯上嫌疑，就像孩子要问父母你为什么要生我，你哪有权利要生我一样，这是犯上行为的，这不是一个不可以问的问题。好，好吧。然后呢，为了阐述保罗刚讲的那个内容， 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他用了两位先知。第一位先知他引用叫何西阿先知的第二章，他说就像神的何西阿书上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他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他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段经文呢，引在何西阿书的第二章里面。何西阿这位先知呢，是公元前的750年到715年的时候的先知，他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那么这位先知呢，亲自见证了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所以这位先知实际上讲的话呢，是讲给北国先知听的。那么北国当时灭了，我们知道就像今天说外邦人一样，变成外邦人了。所以他讲的话说，外邦人很早就透过何西阿先知告诉我们，可以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你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被称义，没什么奇怪的，先知何西阿早就这么说了。然后他就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说，以色列国家当时就最后不灭亡了吗？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不接纳神的这个给他的劝告，所以被掳到外邦去，被掳到外邦以后和外邦人待在一起，所以外邦人蒙了神的悦纳，以色列人却不蒙神的悦纳。这是第一层意思，外邦人本来不是，现在是。他的第二层意思大家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26节，这些人以从前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什么意思啊？外邦人可以直接被称为神的儿女，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再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是这个保罗的主要的信息，外邦人没有必要遵守犹太律法，也没有必要到耶路撒冷，也没有必要献上他的礼物或者祭物，更没有必要加入犹太教才可以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原来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就地接纳，这就是保罗的意见。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人是在耶路撒冷受洗的呀？没有吧，对吧？为啥我们在车北法基受洗也会成为神的儿女？何西阿早就说了，你在什么地方接纳就在那个地方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这就是保罗给当时有这个罗马教会的人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然后再去接纳犹太人的救主，直接接纳就好了。这是何西阿的信息，因为北国已经灭亡。他举了第二个例子，以赛亚先知，他引用了以赛亚的第一章和第十章的内容。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是犹大国的皇宫先知，他是在公元前740年到681年的时候做先知。那么这位先知是亲眼见证了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对吧？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北国的灭亡。他这么写的，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下的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哎，先知这地方又讲了两句话，两层意思，这是保罗要重点介绍给我们的。他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得救的啊，他说得救的以色列人是那些剩下的余数。什么是剩下的余数啊？就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那些人才剩下来了。那没剩下的都哪去了？全部被掳出去了，对吧？全部流浪到外边去，是没有得救过的。所有剩下的余数是得救的，也就是得救的人并不多。耶稣在他马太福音中的教导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什么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用这个概念去衡量他们，真正得救的以色列人是很少的余数。 这是他讲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说这个榆树是谁留下来的？他说是万君子耶和华给我们存留榆种，这榆种是谁留的？神留的，和人没关系。所以得救的是剩下的榆树，而给我们存留这榆树的呢，是耶和华上帝。那么在当时的历史当中，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留下的是哪个国家？犹大国。已经被掳的国家是哪个？以色列国。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被掳去了，南国的犹大从留下来了。我们知道南国实际上只有两个支派，而被掳去的北国呢有十个支派，很多的犹太人已经被掳去了。所以保罗用了这两位先知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真实的性质是什么，哪些以色列人才能得救，哪些人是不能得救的。好，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律法旨意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跌在这半石半脚的石头上。正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靠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么保罗现在把刚才讲的那一段先知的引证历史和他讲的这个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引用到这儿来说，犹太人外邦人都得遵循一个原则，信心。凭信心求可以称义，凭行为求你得不到律法中的义。所以呢，不求律法旨意的外邦人因着信而被称义了，相反呢，追求律法旨意的犹太人呢，最后却因行为而跌倒了。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那么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是信心，不是行为。这就是保罗讲的，你看到以色列人有很注重行为，他们行为非常好，对吧？很追求，很热心，但是他们却丢掉了信心。你看到外邦人他没律法，似乎放荡不拘，但是因着信心他被称义了。这就是保罗的落脚点，犹太人要因信称义，外邦人也要因信称义。好，然后保罗是开始讲他自己的心情。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保罗作为犹太人，他自己作为犹太人，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讲他的心里话，就回到他开头的那个心字里面。他说，我是满心愿意我的骨肉同胞能够得救。然后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这个他们指的是犹太人啊，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保罗讲这个话是深有体会。保罗曾经是一位大发热心的犹太人，他干嘛呢？他认为逮捕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维护犹太教，所以保罗曾经疯狂地去迫害基督徒，他非常有热心。所以保罗知道错了，怎么知道错呢？见到耶稣以后他知道错了。所以他说，你们犹太人不是按照真知识，不知道神的公义，所以呢你们错过去了。但是我知道，他说，我经历过神给我告诉我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神的真义。所以保罗愿意犹太人得救，这些以色列人呢却错误地理解了神的公义，错误地理解了神的圣经。这是保罗给犹太人的心里话。最后他说，犹太人最引以傲慢的律法，他说，犹太人你们错在哪里呢？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这个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有多少人读完旧约圣经以后说旧约是在我们介绍耶稣基督？有多少人会有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没有读到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对旧约的理解是错的。保罗在这儿给犹太人说，你们读旧约律法读得这么好，可是你们从律法当中没有读出基督， 所以你们没有真知识，你们错了。然后他用摩西的话说，他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上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的这一段论述里面，就是犹太人的错误就是错误的解读了律法。律法本来的公义意义是把基督介绍给人，但是以色列人却死在律法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律法而活着。那么当时的人就说，那谁能够把神介绍给我们呢？他们以色列人就说，那上帝多难呀，谁上天把上帝请下来呢？谁可以下地去把神叫出来呢？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保罗说，你们错了，你们相信这道非常简单，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的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这就是保罗给他们的教导。所以保罗说，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不需要上天，也不需要下地，你只需要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保罗给他们的论证，说非常简单，行律法旨意的你是活不了的，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但是因信基督之道被称义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经常引用这一段经文，说你心里相信就能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句话其实的背景里面是讲给当时的犹太人听的，就是犹太人，你们不要认为你们的律法能拯救你们，真正能拯救你们的生命之道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难不难？不难。那么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看，什么叫以色列人？这个概念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说我是以色列人生的，我就是以色列人，不是说我的上帝是选民，上帝曾经拣选过我，我们就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是神所应许的才称为选民，是神所拣选的才称为选民。那么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在基督里被应许被拣选的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这就再简单不过了，对吧？这就是这一章里面我们跟大家说有革命性的概念。那么以色列人会不会得救呢？当然会了，对吧？保罗在这儿说了，真正的以色列人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那应许和拣选的人当然是属神的人啊，为什么不能得救呢？所以我们经常说以色列人得救有困惑的原因是，我们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以色列人的，我们按照说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标准去判断，这是错误的。保罗说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们也是，我们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成为以色列人，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应许和拣选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两件事，应许，神给的应许带有人的参与，拣选完全是神的工作，人一点参与都没有，完全是神的工作，人没有任何参与。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根基非常重要，一定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才能够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基督在基督里的儿女。好，我们这一章信息里给大家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讨论。